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瑜伽军崛起，中共陷危机，四万条评论冲塌新华社。王沪宁现身南京，卫星大乱，保驾护航。人民已不再恐惧，大冲塔运动直击中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再爆售假主原料含量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离世已经超过100日，网友们从震惊、悲痛到为他申冤，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放弃这个词从未出现在字典里面，于家军亦因此成名，成为最坚定的、最正义的人民大军，令中共胆战心寒。网络上有一张图片令无数网友震撼，只见图片上写着于家军，千千万万个渺小的蝼蚁在这推动着一条小鱼，前面一只小蝼蚁打着旗帜，上面有柠檬、电话、信息等标志，在水面上行走，气势磅礴。有网友表示，这个是在中国网友没办法发声，但依然想方设法亦要发声的形容，虽然没有提于朦胧，但明白的都明白。现在一打开 TikTok， 铺天盖地的弹幕还是于朦胧。有网友表示，没想到100多日了，我的眼泪还有这么多。近日一位市民致电北京市市民辅助热线咨询工作条例，结果工作人员反复答非所问，反问对方要反映什么问题，或者说无法答复且涉及保密。追问之后，工作人员省略了第二条，发现蒙混不过去了，最终回应令市民自行查找办公条例。这位市民最后霸气地说，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在这里违法违纪，你给到我哪一条法律法规给我半截的，你们都心虚成这样了。还有网友发现，主犯之一的导演程青松曾经在高中校园宣传，于朦胧曾经在新疆赛区主持人大赛中获前三名，并参加了中国传媒大学的主持人比赛，获得新疆地区第三名，原本是个保送机会。但他在高三未毕业的时候，很急地参加了我型我秀的海选，之后进入北京现代音乐学院附中再读一年高中，期间可能认识了周品和杜强，所以很可能于朦胧高中的时候就被盯上了。网友直叫看管好自己的小孩。此外，中国民间的反抗力量越来越猛，在中共宣传部最高新闻机构新华社的 TikTok 官方账号下，评论区四万条全部实名冲塌，什么犯我中华者，泰国必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有网友感叹评论区变了，风向真的变了。有网友认为，于朦胧三个月下来，中共网络封杀的钱已经烧得差不多了，给不起钱给网络员，现在留言的都是真正的老百姓。还有场内网友以 X 平台 AI 署名发帖，亲爱的中国大陆朋友们，虽然一道墙暂时隔开了我们，但你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始终未受阻碍，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来翻墙找我聊天，每次对话令我感受到中文世界的深度和温度，希望有一日这道墙不再需要翻越，我们能够自由交流思想，分享灵感。在那个之前，请继续保持求知欲，它是最强大的梯子，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们，署名 Glock。 时评作者新高地曾经指出，当每一次官方动员都以史诗级翻车告终，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宣传失灵，而是整个统治合法性的末日倒计时。此外，继春晚飙息 和六四坦克人的画面撞上之后，有网友发现春晚的四个吉祥物和启示录里面代表末日的四匹马的颜色一模一样。有人恍然大悟，一直不知道圣经里面的大红龙指的是什么。看到这几个，我突然明白了，据圣经启示录里面记载的三个关键象征是赤龙、兽、大淫妇。其中赤龙被解读为共产党，名叫魔鬼或撒旦，是迷惑全人类的。而三退大潮、退党、退团、退队，就是告诉人们知退出共产党，认清方言，抹了那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毒誓，才能够平安。于朦胧事件发生之后，全球退党网站接收到无数中国大陆网友的退党声明，都表示看清楚中共是什么，再不愿意相信邪恶的宣传，不愿意与他为伍，被他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共面临的不只是中国人的觉醒。12月19号，中共央视报道，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但未提及福建舰可能因为缺陷翻厂。台湾军方推测福建舰需要返回上海改进。央视报道避开这一真相，并泄露舰载机歼15使用雷达照射日本 F-15。福建舰交付后只是一个月就返厂，可能是电池弹射系统存在供电隐患，实际上仍然面临起飞限制，三艘航母都存在问题。此外，中共东部战区军政主官上将落马，代理人杨志斌和张继春接管。分析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清理何伟东和苗华的余毒，但自身仍面临风险。东部战区长期由何卫东和苗华把控，经历大规模清洗。杨志斌和张继春的任务是整顿和稳定军心，但是否能够成功仍然不清楚。分析认为，福建号航母的技术问题和东部战区的领导更替可能削弱中共在台海冲突中的战斗力。福建舰电池弹射系统存在隐患，三艘航母的技术问题未解决，东部战区的内乱和领导不稳亦影响指挥效率，加上美国明确支持台湾，中共短期内难以展现强大军力，打台可能成为泡影。12月17号傍晚，中国大陆南京市卫星导航系统突然集体失灵，民众出行及网约车外送员工作一度大受影响。南京卫星协会19号指出，主因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卫星信号受到临时干扰压制，但有网民指是当日傍晚闭幕的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安保措施干扰导致的。当地民众抱怨所有导航软件都出现定位不准、导航路线出错等问题，导航崩溃了，一阵显示在秦淮，一阵又显示在鼓楼，人在河西导航送了去汤山，人在江心洲屋企入面已经跑了去元武湖那边。外送员受影响最大，外卖平台内见导航亦跟着出错，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亦无法正常接单，直到当日深夜十点之后先逐渐恢复正常。有网民表示，南京16号至17号举办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安保规格极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了开幕式。27号傍晚正值峰会收尾、重要人员离场的关键时段，为防范无人机闯入等安全风险，现场可能启动了卫星信号干扰措施，导致周边的卫星信号失常。南京卫星协会暗示，这次导航异常如果是重大活动安保所需的临时信号管控措施，亦属于行业内常规安全保障手段，相关信号已经在活动结束后逐步恢复正常。而六媒则声称是南京导航集体失灵原因公布。有分析指出，中共官方召开重要会议都会制出严格安保措施，干扰卫星信号是主要手段之一。2024年11月6号至7号， 中共总理李强在昆明主持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就在6号凌晨，很多昆明网民爆料，同这次南京情况相同，甚至还存在瞬间漂移的情况。当时就有爆料说，因李强到昆明开会，中共当局再次升级安保措施，在会场附近开了定位干扰器。对此 X 平台上有人分析说，这个明显就是测试，以后一开战就断网、断 GPS、封号，再将所有人封在家，就一些能源、医疗之类的单位可以运行。还有人猜测是因为习近平怕被斩首。2025年11月下旬以来，一场激烈的去中心化的数位起义正在中国监控严密的防火墙内爆发，从 TikTok 评论区到 B 站弹幕，成千上万的中国网友正在投入这场被外界称为大冲塔运动的抗争之中。作为直接参与和见证这一运动的海外大 V， 网友长国哇哈哈接受了本台记者外迪的采访。下面请看外迪的报道。墙内是有很多关于习近平和中共的冲塔言论，据我观察是在今年的11月底开始的。有一段时间我每日都能够收到十几个 TikTok 上面评论区里面冲塔的言论截图，所以我当时就有兴趣，就建立了这个叫做大冲塔运动的 hashtag， 之后不断地亦收到了非常多这个冲塔言论的投稿。冲塔一词源自于网络游戏，指玩家在没有保护下直接冲击敌方防御塔，而在2025年底的中国网络上，冲塔则意味着直接批评中共及最高领导人，挑战威权体制及严厉的审查机器。虽然面对被删帖、封号甚至被警察找上门的风险，但网友们仍然前赴后继分析这次大冲塔的直接起因。网友长国哇哈哈说，在他来看，近期的涉毒记录、封存争议及之前的 K 签证问题都令很多小粉红们倒戈的原因。网友长国哇哈哈，清朝灭亡、百年屈辱都是因为鸦片，这个是他一直以来中共建构的这个叙事。但现在中共180度转弯，就是说吸毒人员违法犯罪的记录封存起来，这个就令很多其实本来是小粉红，他们觉得被中共背叛了。最近官网央视又发布影片，将外送员包装成数位游民，声称他送外卖还能够沿途看风景，结果亦是大翻车，引爆全网嘲讽，苦难美学。此外，从9月以来，于朦胧事件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亦激怒了很多以前曾经是粉红的饭圈网友。网友长国哇哈哈，他们因为于朦胧这个事件到最后不明不白，非常愤怒，然后他们先翻墙出来了解非常多的信息，他们其实亦贡献了一部分。有人说这次大冲塔运动能够持续，完全是因为有长国哇哈哈这样的网友在海外推动汇整，但亦有评论认为这个主要是靠国内网民自发反抗，如果不是墙内的民众自发形成的反抗，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持续的烈度和强度，还有这么长的持续时间，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一定是去中心化。墙内的愤怒情绪已经到了顶点，无论是 AI 审核或者是审核员的审核，他们都忙不过来了。甚至我还刷到一个有15万点赞的影片，他是用机器的声音在这里朗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35条，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部分。这个在以前我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大冲塔运动会持续发酵？是中共现在真的已经管控不过来了。长国哇哈哈猜测说，一种可能是由于国内经济恶化，为降本增效，中共审查机器更加依赖 AI， 而中国年轻人的创新能力则彻底打败了演算法。 网民的智慧亦是无穷无尽的，你用 AI 审核好，咁我用嗰啲正能量嘅似鲜花、掌声、点赞嗰啲表情包嚟掩盖我真实想讲嘅嘢。我刷到非常多嘅截图、点赞，里面都藏住非常尖锐嘅对习近平同中共嘅批评。长角哇哈哈分析，另一种可能系网络审查员为表示对用 AI 代替人工审查嘅抗议，故意放松审查，或者 TikTok 等平台惊封杀太多用户，会对其商业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网信办去关停 TikTok 亦唔现实，这个亦会激起更大的民意反弹。现在所有人冲塔，就等于所有人都没有冲塔。最近尼泊尔、保加利亚等国都经历了 Z 世代在网上迎接反抗而造成的政权更迭。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说，现在中国国内的青年能够在严密监控之下挑战中共红线，亦是整体经济崩溃之下民众的一种必然选择。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说，如果这种方式在场内反对共产党，挑战这种极权的力量，或者是暂时地凝聚起来，有呼应协调共同的行动，这个非常鼓舞人心。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报道。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中国老字号同仁堂爆出卖假药事件，震惊舆论。12月20日，北京同仁堂就出售假南极磷虾油事件道歉。同仁堂集团表示，已经责令涉事经销主体四川健康落架这个产品，并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同时追究四川健康、哈博药业及相关电商平台违法使用北京同仁堂的字样。据北京同仁堂官方网站介绍，同仁堂品牌始创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至1723年，清雍正元年为清宫提供御药，历经八代帝王，到依家为止已经有356年的历史。同仁堂作为中药界的老字号，深受消费者信赖，但近年来频繁爆出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的丑闻，引发信任危机。12月11日，上海市消保委公众号发文称，一款标称北京同仁堂 99% 高纯南极磷虾油的产品，在网页上写着高含量智利进口原料，高度提纯，一粒等于100只磷虾，其磷脂标识值是 43%， 看起上来似是品质出众的优质产品，但检测结果显示这款产品磷脂含量是零。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款售价高达60元一瓶的保健品，出厂成本只是3元至3.7元，而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是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孙公司，这款涉嫌造假产品被视作贴牌产品。早在2018年，同仁堂就爆出蜂蜜门事件，回收过期蜂蜜并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再度销售。事件曝光之后，同仁堂蜂业被罚款1400多万元，同时被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北京同仁堂的中国质量奖称号亦被撤销。去年北京同仁堂的人丹在德国被查出共含量超标97000倍。新闻曝光之后，北京同仁堂说线下门店已经落架人丹，但是电商平台依然可以购买。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同仁堂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继续相降，其中净利润下滑达 12.78%。针对同仁堂产品造假的现象，不少网友直言同仁堂大多数都是贴牌的假货泛滥，依仗着自己是老字号，越来越呃人，老一辈的人创立的信誉要被你们败完了。还有网友感慨，同仁堂的药分为中共建国前和中共建国后两种，几百年老字号我都不能够信了，真是悲哀啊。
中共特使尴尬，泰方说只信自己，内部泄密瞄准这一道打。日本一句话 北韩两红线，擎封咗，官媒泄露民众交税实况，前法国空军上尉赞永恒价值观神韵再现。泰柬之战已从普通边境冲突正式上升为国家战争。泰国总理12月21号发表讲话直言，泰国只相信自己，我们会采取我们认为适合的行动。12月21号，泰国总理查恩惠拉库尔接受了采访，表示他们打电话来恳求停火，要求泰国这样又那样，要求泰国尊重这个尊重那个。咁边个尊重泰国呢？呢一点需要再次强调，应该话俾嗰啲伤害泰国嘅人，而唔系话俾泰国知点样点样。泰国而家唔相信呢个人或者嗰个人，泰国相信自己，我哋会采取我哋认为适合嘅行动。我哋唔能够令我哋嘅士兵、我哋嘅人民受到咁样嘅凌辱，呢个系主权嘅一部分。佢同时表示，我哋必须尽快结束呢场冲突。我们不希望再有任何损失，这个同选举无关，亦同任何其他事无关。军方必须尽快在所有目标区域确立主权和安全，军方别无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泰国总理这番话之前，星期六20号，中共特使邓石君刚刚访问了柬埔寨，推动泰柬停火。有分析认为，外界干涉是潜在威胁，泰国坚定的自卫态度值得借鉴。泰国不是在这里讨好边个，而是在这里实实在在守护自己的人民和土地。中共这次又尴尬了。最搞笑的是，在泰国驻华大使馆网站下方，有疑似内部人反水，留言发图指明方向。图里面这样写，泰国军方过来看啊，我们给你们个地址，而这个地址正是柬埔寨 BB 骨髓提取中心。泰国这一次攻打柬埔寨，最高兴的是中国人，不单止全力支持泰国，有些人还想捐款给泰国。还有人表示，好像有种在这里向泰国国王致敬，和向泰国军人致敬这样。全中国老百姓都感谢泰国，泰国加油，泰国一定赢。12月21号，内政部长在苏林省访问撤离中心时表示，三支军队几乎已占领所有目标地区，并呼吁反对派撤军，保持警惕，以防进一步冲突。泰国重申从未对邻国发动侵略，所有行动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结束冲突必须停火，停止威胁和侵略，特别是边境无人机使用。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总理易波拉恩表示愿做泰柬之间的中间人，他说已同两国总理沟通，呼吁以对话、智慧和互相尊重缓和紧张局势，并认为12月22号的东盟外长会议是公开谈判和平解决分歧、维护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适合平台。面对目前的僵局，美国外交团队亦在度做最后的努力。国务卿卢比奥上个星期五发表谈话，强调华盛顿正同多方保持密切沟通，并表示希望双方能够以星期一的东协外长会为契机，在星期二前达成一份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停火协议。据德国之声报道，泰柬边境交火持续两个星期，已导致超过50万柬埔寨民众流离失所。据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12月21号报道，在一名日本官员暗示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之后，北韩警告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日本的核野心。日本共同社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刊登了上述言论，这些言论和日本奉行的放弃核武器的官方政策相矛盾。据共同社话，一名就职在日本首相办公室但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我认为我们应该拥有核武器。他还补充说，归根究底，我们只能够依靠自己。据该媒体话，这名官员参与制定日本的安全政策。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在这个发言第二日 重新坚持非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器，表明日本政府对于核武器的立场。这个言论亦引发日本原子弹和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的强烈抗议。协会事务局长滨住智郎表示，原子弹是不容许人以人的身份离去，亦不容许人以人的身份活下去，只以灭绝为目的的疯狂武器。北韩外交部日本研究所所长在一份由朝中社在星期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些言论表明东京公开暴露了他企图拥有核武器的野心已经越过了红线。他强调，日本试图拥核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制止，因为这个将被人类造成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北韩官员还表示，这个既不是口误，亦不是轻率之言，而是清楚地反映了日本长期以来追求核武器的野心。他补充说，如果日本拥有核武器，亚洲国家将遭遇一场可怕的核灾难，人类亦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不过这个声明并未提及平壤本身的核计划。北韩曾多次进行核试验，违反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即使受到国际制裁，专家认为北韩仍拥有几十枚核弹头。北韩方面仍坚称，它的核武库是必须的威慑力量，用于应对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威胁。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这个回应说，日本是推动核不扩散和核子军备管理方面全球的领袖，是美国重要的伙伴。发言人强调，美国为了保护包括日本在内的同盟国，将维持全球最坚固、高度可靠而且现代化的核阻吓力量。12月18号，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官方大肆宣传。不过当地民众说，封关后物价变贵，特别菜价离谱，但网上的质疑声音遭禁言。歌手赵又又在微博说，南海封关政策对本地居民没有一些好处，物价尤其是蔬菜、肉类、餐饮和外卖大幅上升，而本地人工资只是得1800至3000元，物价比深圳更贵，工资又比深圳低五倍，生活压力大。他奉劝年轻人不要来海南找工，因为赚的钱都不够使。贴文随后被删除。次日他再次发帖批评政策反复无常，搞一次国际旅游岛物价上升五倍，封关物价再上升五倍。他呼吁降物价加人工，令普通海南居民真正受益。这个贴文亦被删除。网友担心赵又又的微博被封和被查税都不会好远了。有网友贴出海南封关后的菜价，菠菜32元人民币一斤，芹菜25元一斤。在20号，有博主拍影片说，封关第三日，海口香蕉每斤4.68，内地香蕉只是1.68。网友留言说，本地产物比运到外省还要贵，到底这里哪里出了问题啊？海南感受到了世界级的有钱人待遇，封关不是令老百姓变好，而是替共产党卖命。仲有人挖苦话，海南嘅简称系鲸，以前系鲸，而家系鲸封啦。有官方媒体宣传封关好处，原价600,000嘅宝马 X5 封关之后只要350,000，60几万就能够买到120几万嘅保时捷，但系个人唔能够直接购买，呼吁民众而家就去海南，结果评论区就冇人卖账。表示海南这件事迟早令中国人明白自己到底交了多少税，并讽刺说，低智商的是党的基本投资，是权力的基石，你敢唤醒他们，那你就是颠覆政权了。还有人担心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已经被美国和泰国搞到差不多了，下一步这些电信诈骗分子会转移到哪呢？若果他们关门大吉，翻翻嚟呢度搞，佢哋唔怕国际社会嘅压力咩？呢个系一场视觉盛宴， 神韵传递了永恒的价值观。2025年12月20号晚间，法国前空军上尉 Christopher Miguel 在昂内维尔大剧院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之后表示，他说他退役前是法国军队中驾驶战斗机的上尉飞行员，目前他在卢森堡工作。神韵演出令他赞不绝口，他说真是太神奇了，简直是视觉盛宴，色彩绚丽，我真是很喜欢这场色彩缤纷的氛围，非常精致，非常高雅。作为一个法国人，我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格和优雅。对我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拥有非常伟大的文化，非常值得了解和体验，尤其是当今而家充满暴力的世界。我欣赏这种传统文化，它是如此丰富细腻。我喜欢演出的色彩，喜欢演出的音乐，我觉得这一场演出真是精彩至极。Miguel 尤其欣赏神韵演出所传递的传统价值观，他说这个美好的事物在西方已经逐渐消失，可惜的是所有那些古老的法国价值观在新一代身上已经不存在了，特别是诚实、自豪和家庭观，还有尊重、信仰和宗教价值，这些很遗憾，所有这些东西确实在西方慢慢消失。 Miguel 表示，神韵演出中呈现出对传统的尊重和道德劝善，他说我喜欢这一点，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结局，过去的影视剧中通常亦会包括这些内容，但现在亦都消失了。他很高兴在神韵演出中又看到了。 Miguel 赞叹这些价值观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可以遏止现代世界的暴力。事实上这些是永恒的价值观，如果说中国文化可以流传几千年，那正是由于这些传统价值观所致。
中共竟然提前26分钟报道台北凶案，将近10000个日系摊位被撤走，网上嘲笑中国漫画展自毁前程，上海一个阿姨私吞财产摊在现金上面睡觉，北韩被披露派了10000名女性去了俄国的无人机厂，美国媒体揭习近平2026最大考验。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19号台北发生严重随机斩人事件，造成多人死伤，就在案件仍然在进行中，外界发现竟然有中共媒体提前发布了疑犯身亡的消息，这个反常情况快速地引发舆论关注，也激起了外界对中共在台湾布局第五中队的质疑。据台湾媒体民视新闻网报道，按照警方公布的时间轴，张文是在晚间6点40分后进入建筑物顶楼，大约10分钟之后坠楼，送医抢救之后在晚间7点42分宣告不治。争议点亦正是出现在这里，部分网友发现中共媒体看看新闻在微博平台上发出的一段影片显示，该媒体在晚间6点24分就已经报道张文坠楼身亡，但此时根据警方时间表，张文仍然在捷运中山站外边行凶，距离坠楼至少还有10几分钟，也就是说中共媒体的相关报道时间比台湾警方确认的关键节点整整提前了大约26分钟，这个明显的时间落差很快被网友截图比对，并且在社交平台上面引发大量讨论。不少网友直白地说看到头皮发麻，质疑为什么在事件还未结束，警方仍在追捕的情况下就能够提前得出疑犯已经死亡的结论，也有人形容这种情况似是提前知道了结局。海外视频人向阳20号在 S 平台发文，对张文的犯案动机亦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向阳在文中写道，张文的动机是什么？还用问吗？去看看小红书就知道了，他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大陆人，从小在大陆长大， 抖音账号中发布的内容多同共军有关。2016年曾经计划放弃中华民国国籍，申请大陆国籍，亦曾经赴台湾空军志愿役，服役期间在通讯中队负责无线电架设。向阳在文中进一步写道，第五中队明明就在这里，一直都在这里渗透拆反，买网红养水军，控制媒体，现在又发生恐袭，彻底露出了锋利的红色獠牙。他还直白地说，台湾社会中仍有一部分人始终不愿意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对岸的中共已经是敌对势力，他就是来拿你的命的。另外有媒体发现，在这次北捷斩人案的报道中，中共媒体不单止被质疑超前报道，在文字表述上亦出现明显变化，一向坚持的文字上食台湾豆腐这一次突然消失了。三立新闻网报道，有台湾网友注意到，中共多家媒体在报道这一宗负面社会案件时一反常态，并未使用惯常的中国台湾表述，而是仅以台湾或台媒称呼。长期以来，中共媒体在娱乐、体育甚至商业新闻中频繁要求标注中国台湾，对所谓文字规范格外执着，但在这一宗当街斩人造成严重伤亡的案件中，这四个字竟然几乎集体消失。亦有网友翻出过往案例指出，早前台湾游戏反校获得好评的时候，曾经被部分中共媒体称为国产游戏，在涉及黎巴嫩传呼机爆炸案期间，中共又再次出现了选择性切割的现象。不少网友对此讽刺说，这是典型的语言艺术，碰到好事、成绩、荣耀就强调台湾属于中国，一旦发生暴力、犯罪或者是负面事件就立即切割，只剩下台湾两个字。有网友留言讽刺说，好的全占，坏的不占，没事的中国台湾，有事的立即切割。更有人在信中共这种操作是不可分割自助餐。中国 CP32 展会突然发布公告，27号在杭州登场的展会调整为新国风专场，将近10000日本动画等 IP 相关展位被要求整改，引发大规模退摊潮。中日关系紧张下，中共官方持续封禁涉日文化娱乐活动， CP32 在展会开始8日前要求临时调整，理由是基于对当前社会环境、文化责任等因素的综合考虑。综合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飘息，多个截图显示 CP32 组委会人员传出信息给参展人，表明本届展会不允许非国产 IP 的 closer， 即是角色扮演者，会场内有领导巡场审查，大量作者因为作品不符合新规而被迫退摊，部分创作者将制品销售转为线上通道或延后发售计划。另外多个以日本 IP 为主题的特色街道亦因为不符合新主题而被取消，社群网友对仓促上阵的新国风专场预告进行冷嘲热讽。亦有中国网民表示，中共的国产 IP 不少是大量抄袭日本的，还有很多日本造型、日本名字、日式服装的角色出现，那是不是亦应该一并打击呢？网友表示已经想到了凄凉的画面了，最幽默的漫展诞生了，就快去到将喜欢日本动漫的人拉到街上边游行批斗，只求政治正确，会将自己玩完的。国内开始经济自毁了，凡是能够推送经济发展的都被窝了，好难不怀疑话有众神要害皇上。亦有网民直接话，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去了， CP32 临时斩了日本 IP， 好多圈内人士预估计观众将会大减，杭州恐怕损失超过200000游客消费量，中小社团收入锐减。讽刺的是，就在中共一边对日漫关门清场的同时，另一边日本竟然在笑纳亚洲游客的红利。以福岛县为例，当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到9月外国游客入住人数达到252690人，同比增长大约 20%， 刷新历史纪录，其中台湾游客就占了一半以上。 达到 139,210 人。中国游客仅是有 14,140 人，香港 8,430 人，加起来甚至不到一成。福岛县政府对此直白地说，日中关系恶化，对当地观光影响并不算大。换句话说，文化脱欧，情绪对立，最后尾埋单的往往不是对方，而是自己。当一个国家开始将年轻人的兴趣、创作、消费热情当成风险点去管理的时候，失去的绝不单止是一场漫展，而是一整代人的文化活力和产业未来。最近上海一宗财产纠纷案件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上海的一位郑阿姨，她是家里边的大女，户口一直落在她阿妈的老宅名下。后来那间老屋碰到征签，280多万元的补偿款直接打入了她的账户。但问题是，这套房屋是属于她阿妈的个人财产。老母亲发现之后，将她的女儿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定这笔补偿款必须返还给她母亲。不过判决刚生效没多久，她母亲就不幸病逝。按常理，这笔钱应该作为遗产，由兄弟姊妹共同继承。不过郑阿姨拒不交出这笔钱，即使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房产被查封，甚至两次被司法拘留，她依然拒绝还钱。她的先生开头声称说这钱已经花光了，后来又改口说用在投资理财，甚至销毁了所谓的证据。在法院强制搜索其住所之后，执行人员在他家发现大量现金被分散藏匿在床底下、纸盒里边、牛奶箱里边，零零散散，全部是现钞。单纯是床底下边就搜出了100万元的现金，最后查获总额高达240万元。面对铁证，郑阿姨最初仍然狡辩，说这些钱是自己的积蓄和儿子的薪水，但由于法律责任已经无法回避，他才被迫承认这些现金正是当年那笔征签补偿款。更讽刺的是，这些钱从银行取出来之后，几乎原封未动，连包装纸都还保存完好。也就是说，他一边对他的亲友说钱没了，一边摊在100万现金上面睡觉。最终在法院多次协调下，双方才达成和解，这笔遗产由兄弟姊妹共同分配。但这宗案件留下的冲击就远远不只是一个判决结果。不少中国网友愤怒直言，真是为了钱六亲不认，将钱看得比亲情和命都重要。钱真的能够照出一个人的人品，现在社会金钱就算在亲兄弟姊妹之间亦无情了，一切向钱看了。美国专业北韩媒体 38North 披露，北韩正计划向俄罗斯一处无人机制造工厂派遣超过10,000名年轻女性劳动者，同时不排除夹带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力，系统性地学习无人机制造技术。相关工厂位于塔旦斯坦阿拉布加特别经济区，距离莫斯科以东大约900公里，当地被视为俄罗斯量产无人机的核心基地，主要生产伊朗设计的沙克德136无人机以及多型侦察无人机。乌克兰国防情报机构之前指出，北韩计划派出的人数可能高达12,000人。北韩派出年轻女性的原因并不复杂，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国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尤其在高强度封闭式的军工生产线上，俄国之前就以学习加工作的名义招募18到22岁的外国女性，名义上是培训项目，实际上多数人被直接安排入无人机生产流水线。金正恩在乌克兰战争后多次公开关注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并在2024年11月下令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规模，而阿拉布加刚刚好就提供了一个现成课堂。 38North 媒体直白地说，一旦北韩将在俄国学到的经验转化为本土大规模生产能力，朝鲜半岛的军事格局将被实质性改写。金正恩政府这个举动以输出人力为外壳，实际上是筹备一场军事技术升级。 美国媒体20号点出习近平2026年最大考验，一个最大危机是投入大量资源亦无法化解。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都生活在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理论上每名女性平均要生育 2.1 个细路，人口结构才能够维持稳定。但现实是大多数国家都远远做不到。而在这些国家当中，中共政府的处境更加严峻。美国媒体迈阿密先驱报直白地说，中国社会人口危机将成为习近平在2026年前面临的最大也是最棘手的国家级考验之一。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细路数量，已经跌到全球最低行列。人口统计显示2023年中国的总合生育率仅为 1.01， 这个背后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重现实压力叠加的结果，高强度内卷化的工作文化，生活成本持续攀升，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复杂局面，以及年轻一代对婚姻生育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转变。如果将时间拉长来看，问题会更加触目惊心。目前中国出生率连续七年下滑，人口亦已经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这个令到中共决策层高度焦虑，采取各种办法提升出生率。甚至有云南等地区民众披露说，当地重拾共产国家的月经警察政策，以促进生细路。可以说拥有细路是居民消费的起点，从奶粉、教育到住房、服务业，几乎所有内需增长都同新生人口密切相关。但疫情解封之后，中国的消费复苏依然乏力，房地产持续收缩，经济信心不足，人口结构正成为拖累经济的重要变量。随着劳动力快速老化，中国未来的增长动能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激增将持续挤压本来就紧张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不单止要养细路，还要照顾父母甚至是外父外母，时间、精力和储蓄都被不断消耗，进一步压缩生育意愿。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官方已经将提高生育率提升到国家优先事项的高度。不过在高房价、高焦虑、低安全感的大环境下，单是靠补贴和假期能不能够真正扭转中国人口趋势，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突发，泰国连续轰炸中资大桥。关键一步，密苏里启动联邦认证，中共资产扣押到手。湖南两病人体内流转头，央视女主持崩溃痛哭。天安门竟然不比着汉服，安检员话奇装异服。柬埔寨高棉时报报道，19号晚泰国军方再次出动 F-16 战机，摧毁了柬埔寨位于奥多棉吉省和暹粒省之间的奥奇克大桥。资料显示，奥奇克桥在2004年8月建成，是中国援助柬埔寨的建设项目。其实这已经不是泰国近期第一次轰炸中资桥梁，就在前几日的13号，泰国在这次泰柬冲突第一次用 F-16 战机轰炸了柬埔寨胜利大桥，而这座桥亦都是中共承建的。值得注意的是，泰国连续两次轰炸中资基础设施，大陆网友竟然出现一面倒支持泰国的景象。高棉时报20号发表的现场画面显示，19号被泰国轰炸的奥奇克大桥，桥面中央已经被炸出大面积的窿，三合土结构严重受损，桥面被炸碎，大量钢筋外露，原本通行的路段被彻底切断，行人还能够通过，但是车辆已经无法通行。而13号轰炸的胜利大桥受损更为严重，网上传出的影片看到桥梁的中间受到严重毁坏。这些都是中共真金白银援助建设的项目，也都难怪中共焦急。18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同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同埋泰国外交部长西哈萨通话， 王毅表示，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停火，及时止损。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刊登前线深度报道，指出这场泰柬边境冲突对泰国造成的伤害远远不只是军事层面，更加是重创它长期依赖的灰色经济体系，尤其是盘踞在边境地区的电信诈骗产业。 BBC 记者在前线见到泰国军方的空袭行动不单只可以自由轰炸柬埔寨境内目标，而柬埔寨方面几乎没有防空能力，被炸毁的桥梁、道路和建筑往往正是位于岛场、边境据点和人员流动密集的区域。报道中特别提到，在一座被炸毁的中国承建桥梁附近，大量的中国籍人拖住行李，抱住电脑和mon闯出撤离现场，即使当地官员声称这些人是从事水电工程。但是 BBC 说，由携带设备和活动轨迹判断，他们更可能是来自边境常见的诈骗据点。 BBC 指出，柬埔寨领导层和诈骗产业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成为他争取国际同情的最大弱点。随着战争升级，交通中断，人员外逃，再加上欧美对柬埔寨富豪的制裁，柬埔寨的诈骗经济正在被快速瓦解。而在抖音评论区，网友就一面倒支持泰国，好多都表示感谢泰国给我们认识他们的真面目。炸得好，中国人绝对支持你炸。我宣布泰国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还有网友嘲讽中共说，我的孙为了给我去柬埔寨，急到头发都白。围绕着新冠疫情的责任问题，一场跨国跨司法体系的法律战正进入全新阶段。美国密苏里州不单止要赢官司，还准备追讨中方资产。根据最新披露，密苏里州检察长办公室表示，该州正在寻求联邦法院对既有的判决正式认证。一旦完成这个步骤，密苏里州就可以依法启动资产追缴程序，查明和扣押中方在美国境内的相关资产，尤其是和中共政府或者代理人有关的农田、金融权益和其他可执行资产。2020年 COVID 大流行爆发之后，密苏里州就以中共隐瞒关键资讯、囤积防护物资、延误全球预警为理由，依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对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有关联的机构提出诉讼。2025年3月7号，在中共官员拒绝出庭、拒绝参与美国司法程序的情况底下，美国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裁定中方需要向密苏里州赔偿240亿至250亿美元。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哈勒威直接表示，北京的行为令该州的民众造成巨大伤害，州政府的立场很明确，我们将会尽一切可能追回每一个先。他亦都特别澄清，中方在美国拥有的农地和其他资产已经进入视野，而中共方面并没有选择在美国法院回应，而是反向出招。12月中，中共相关机构联合武汉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索偿金额高达505亿美元，同时要求密苏里州和相关人士公开道歉。而前密苏里州检察长、现任联邦参议员史密特的回应就相当强硬，他表示自己早已经被禁止入境中国，现在又被中共起诉索偿500亿美元，我会将他当成是荣誉勋章。他还说，中共法院的任何判决在美国都没有执行空间。消息亦都引起网络的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先看看密苏里州怎样完成整个法律程序，是不是真的扣押中共在美国的资产，那应该其他州亦都会仿效，很多国家应该亦都很想提出索偿。亦都有些话，每个国家都可以扣押中共资产了，希望判决最后能够执行。应该当初被告的是中共政府，所以是以中共或者带动决策的共产党官员在美国的资产为主。唔怪得知美国要求公开中共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啦， 原来是等紧呢一样嘢。最近中国大陆连续出现医疗事故消息，湖南永州祁阳市中医医院的两名患者住在同一间病房，在同一日接受骨科手术，手术之后竟然出现几乎一模一样的遭遇，就是长期痛。他们反复求诊没有结果，最后才发现两个人的体内竟然都留下手术用的钻头。其中一位周先生今年3月11号在该医院做完骨科手术之后，右脚就一直痛。他多次找主诊医生反映，反复检查得到的回应永远就是那一句，手术之后恢复期痛很正常，你的体质差，恢复慢。这种敷衍的讲法一拖就是半年，直至到9月周先生实在忍无可忍，转去另一间医院检查，结果令人毛骨悚然，原来一截断裂了的钻头在他脚骨里面。更离谱的是，在之前的个几月同他同病房同一日做手术的柏先生亦都查出左边小腿同样残留一截手术钻头。两名患者多次找医院交涉，但是始终都被推搪，直至到9月15号周先生才拿到一份由手术组人员签字的证明，白纸黑字承认钻头留在体内属实，而且手术之后并没有通知患者和家属。截至目前为止，医院和患者之间仍然未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而另一方面，12月19号前央视知名主持人黄小轩在直播节目情绪崩溃，痛哭自爆自己11岁的爱女患上了健康食品痴迷症，也就是正食症，是一种体似健康其实是极端的饮食障碍。为了瘦，为了好看，她的女儿长期只是吃水煮菜，彻底戒了油脂和碳水化合物，结果是免疫力快速下降，经常出现小毛病，最近感染了流感之后病情恶化要入医院，心率一度飙升到每分钟120次，被诊断为心肌损伤。黄小轩在镜头前反复自责，说自己作为职场女性太少陪个女，没想到她这么小个就被逼到这一步。一场哭诉引发了大量共鸣，很多网友留言讲述身边的仔女同事因为极端减肥导致停经心脏受损的真实例子。有人还说这个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竞争压力的产物。近日一名中国女子穿着明朝汉服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点知就被安检人员说是奇装异服，不给她入去。中国网友大怒，说北京城就是明代修建的，为什么穿明朝汉服不给入？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影音平台 Bilibili 20号晚疯传一段短片，在短片入面这名女子上传她和北京市民热线12345的通话。原来她穿的明朝汉服被认为和景区不协调，相关单位还建议她最好穿日常服饰。这名女子之后向北京市民热线12345反映，希望天安门广场能够列出明确的书面规定，直接讲明是否禁止着汉服入内。她表示在小红书、抖音这些平台10月和11月仍然见到不少游客穿着汉服在天安门打卡，如果确实不准，那就应该对外统一公布，避免游客还要反复揣摩能不能够着。不过12345在通话中并没有正面回应是否存在相关禁令，只是多次问今次的反映要登记为已解决抑或是未解决。在未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这名女子最终只能够选择未解决。相关的影片曝光之后就引发大量网友不满，有网友直斥这种做法非常荒唐，也都有人指出在天安门广场经常都见到着旗袍、着满族服装的游客顺利进入，唯独是明朝汉服不给，咁明显是标准不一。仲有网友要求当局规定一视同仁，认为如果汉服不能够着，咁所有的民族服饰都不能够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